艾天福说话之间反手一掌，便带向自己天灵直击而下。但是跛足童子却已经和身扑了上去，抱住了他的腰，将他冲得后退了几步，痛哭着说道：大哥，你不能死啊！海大少突然也大声地喝道：这样死了也不算是英雄，有种的就活下来，还不知有多少人要向你挑战呢。艾天福双掌捉住跛足童子的双臂，力斥道：九弟，放手！但是跛足童子死也不肯放松。忽然之间，远处传来了一阵冷笑，一个充满轻蔑的语声冷冷地说道：你们何必劝他呢？他这个瞎子活在世上本就无味，不如让他死了算了。众人一惊，艾天福更是身躯大震，面容骤变，嘶声厉喝道：什么人敢辱骂于我？数丈之外，一条人影立在风雨当中，冷冷地笑道：骂了你又怎样啊？哈哈哈哈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快要死了的瞎子而已。夜色有暗，谁也看不清楚此人究竟是谁。艾天福全身都已经激动地颤抖起来，忽然厉喝道：你过来，我纵然要死也要等杀了你再死。那个人影嘿嘿地笑道：若是杀不了我又如何呢？艾天福怒道：一日杀不了你，艾某便一日不死。说着双袖突然挥起，纵身向那人影飞掠而去。那个人影大笑一声说道：你杀不了我的。说到最后一个字，他身形又已去远。艾天福如影随形，急追而去。跛足童子大声地说道：大哥，大哥！也纵身跟了过去。海大少笑着说道：哈哈，那个人不知是谁，倒的确高明得很啊，三言两语便将艾天福一条人命给要回来了。霹雳火说道：可要追去看看吗？海大少望着沉沉的夜色摇头说道：哎，追不上了，追不上了。温代代抱起了云峥的身子，大步向来路走去。众人无言地跟在他的身后，心头都只觉得十分的沉重。进了村庄，到了那铁铺之门，车马却早已经踪影不见。温代代凄苦的面容又为之一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武振雄说道：姑娘，不如留在此间吧。青衣少女柳和一说道：带我先看看他的伤势。温代代俯着望去，怀中的人儿双目紧闭，面如金纸，自户内透出的灯光下望来，几乎已无生气。他只觉得心头一阵悲痛，泪珠不由自主的一连串落了下来，落到了云峥紧闭着的双目之上。哪知道云峥却呻吟了一声，张开了眼睑。他只觉得眼前有个模糊的人影渐渐的清晰了。柳和一此刻正站在他的面前，探视着他的伤势。云峥看清了他，突然挣扎着嘶叫了起来：是他，是他，他是寒风铺的人。代代，快，咱们快走。柳和一那美丽而冷漠的面容，云峥一直未曾忘记。 但是他只记得这冷漠的少女乃是寒风铺要向他逼问口供的人。赵其刚赶了上来，叹道：“公子，你误会了。那一日，但是云峥身受内伤，神志已有些迷糊，只是在温带带的怀中挣扎着说道：‘好，好，寒风铺，我和你拼了，拼了！’他拳打足踢，似乎要挣扎着下来。温带带紧紧的抱住了他。”流着泪说道：“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”他转过身子，像漫天风雨疾奔而出。赵其刚跌足叹道：“哎，这……哎，何儿，去追！”柳和一冷冷的凝望着他俩人身影消失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大爹放心，他死不了的。”转过身子走入了房中。海大少、霹雳火面面相觑，都不禁仰天长叹了一声。沉郁的天边已经微露曙色，远处也有了鸡啼。这风雨黄昏后的风雨之夜已经在风雨中结束。温带带怀抱着云峥全力狂奔，他不时的俯首下望怀中的人，又已经昏迷。他第一次发现怀中这痴情的少年竟也是一个人世间的铁汉。一时之间，他心中又是悲哀又是歉疚，昔日辜负了这少年的深情，又不知日后是否能够补救。奔行了半个时辰，地势渐渐的高峻，已入山区。又奔行了一顿饭的功夫，转过了一个山面，那山坳当中林木之间便隐隐的露出了灯光。唉，温带带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急奔入林。林中有一栋小巧的房屋，仿佛是祠堂改建，这就是温带带在仓促之中觅得的藏身之地，外人却是难以发觉。他不但有过人的机智，还有着惊人的精力。在短短数日之间，他不但寻得此地，将此屋布置成一个足可舒适的安身之处，还买了两个诚实的丫鬟。使他唯一遗憾的便是那车夫了。但是此刻他穿林而入，目光转处，却突然发现了他那辆精心购下的马车此刻正停在门外。他不禁暗喜忖道：“啊，原来是那车夫等待不及先回来了。”当下也不及换门，纵身一跃而入。厅中仍有灯火，温带带喘息着唤道：“婴儿，燕儿，你们还没睡吗？快准备些热水来。”说话之间，他已经直闯而入，但是说到这里，他的身子一震，骇然住口。满厅的灯光之下，那两个诚实的丫鬟竟都已经横尸而死。厅中的物件没有丝毫的凌乱，只有地上两滩血迹宛然，仿佛是方字干却，事变显然未久。温带带只觉心底寒意骤起，忍不住机灵打了一个寒噤，暗存道：“莫非是司徒孝已经寻来了？”身后砰的一声响，厅门又已合上。温带带掌心满是冷汗，一时间竟不敢回身。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重的呼吸之声，令人心弦为之颤抖。他急急的向前奔了数步，奔到了墙边，豁然转过身子，脊梁紧紧的贴着冰冷的墙壁，抬眼而望。一个衣衫狼狈的少年贴门而立，手中 紧握着一柄匕首，面上也满是惊慌恐惧之色。两个人目光相对，竟都吃了一惊，齐齐脱口呼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温太太认得这狼狈的少年，少年也认得他。这狼狈的少年竟是沈姓白。
《大齐英雄传》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我啊是一名记者，记者这个行业啊，每天都要在外面东跑西跑的，没有什么时间看书。可是啊，有了小说广播就不同了，小说广播啊可以帮助我把看书变成听书。
这里是天津电台小说广播，精彩的故事还在继续。
街道车水马龙，
生活柴米油盐，
孩子天真烂漫，
时空变化多端，
飞往广州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，大家
生命从头再来。生活忙忙碌碌，琐琐碎碎，工作紧紧张张，繁繁杂杂，书中的故事就是你身边的事儿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，没法笑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5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，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这个沈姓白虽然被海大少一脚踢下水中，却命不该绝，挣扎着到了岸边。那个时候他正如惊弓之鸟，立时亡命飞奔呢。首先他自想寻个人家，寻件干衣，寻一些食物果腹。他误打误撞的竟也走到了那铁匠村，找了一个最大的房子，便要进去抢衣服，夺银两，劫食物。哪知道他方自探窗一望，却骇然发现海大少正在屋中饮酒。这一下害得他心胆皆散，伏在阴影当中，哪里还敢动弹呢？后来温太太等人前来争吵人语，他在暗中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听到温太太竟和大齐门下铁中堂的师弟在一起，他更是惊诧。侥幸的是，风雨深夜之中，谁也没有发觉屋外还有人在。直到众人俱都追随着艾天福与云峥而去，他方自暗中一跃而出，夺下了马车，击退了车夫，挥鞭狂奔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抵不过饥饿、惊骇、寒冷、疲劳的折磨，奔出了一段路途之后，竟在车座上失去了知觉，昏睡了过去。那两匹马俱是千里良驹，在无人驾驭之下，自然往来路奔回， 马姓使徒竟将沈姓白带回了温代代的居处。沈姓白醒来的时候，车马已经到了这房屋的门口。他本来无处可去，便冒险入屋。偌大的一栋房屋当中只有两个丫鬟，丫鬟们见到了他自然惊呼了起来。他亡命之中便下了杀手，但是他却也未想到温代代竟会突然来到这里。温代代更没有想到黑星天的徒弟竟会来到这里，一惊之下沉声说道：
你怎么来了？还不声不响的杀了我两个丫鬟。
沈姓白目光一转，面上立刻堆起了笑容，躬身道：
小侄怎敢伤害沈娘的丫鬟，小侄来的时候还在奇怪他们怎么会死了呢。
温代代明知他在说谎，却也不去揭穿，淡淡的饿了一声，将云筝缓缓地放在了椅子上，面上突然泛起了笑容，缓缓地走向了沈姓白，口中笑道：
看你一身的狼狈样子，沈娘我找件衣服给你换上好吗？
沈姓白心念一转，冷笑暗存道：
哼，好个笑里藏刀的妇人，此刻便想杀我了。
要知道司徒孝暗住金屋，虽然避着妻子耳目，却不避朋友，时常将黑星天等人请到温代代处饮酒。沈姓白自也时常跟着黑星天同去，耳闻目睹，对司徒孝这位地下夫人的脾气时已经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当下他心念又自数转，不等温代代来到近前，立刻闪开几步，躬身笑道：
弟子奉家师之命前来问候沈娘，师父要小侄先来看看沈娘，这里可方便，只怕他老人家不久也要来的。
他先以此话稳住温代代，好叫温代代不敢向他动手。温代代秋波转动，媚笑道：
看看这里可方便，哎呀，这里自然是方便的，你回去叫他来吧。
沈姓白当下嘻嘻一笑：
但是沈娘这里却不大方便，小侄怎敢如此回复师父啊。你有什么不方便？
沈姓白瞧了瞧椅子上昏迷着的云筝，笑着说：这位大齐门的高足，小侄也是认得的，小侄见到怎敢不说呢。
哎呦，温代代咯咯的笑道：哎呀，你说的是他呀，你呀回去告诉黑星天好了，就说这个人我已经玩腻了，正想交给他们了。
沈姓白笑道：
那真的吗？
温代代接着说：
有什么真的假的，男人瞧见我想的是什么心思，我瞧见男人想的也就是什么心思。
真的？温代代挺起了胸膛，媚笑着说道：
你呢？你想不想？
温代代浑身衣衫都已经湿透，紧紧的贴在身上，那丰满而诱人的曲线每分每寸都暴露在灯光下。沈姓白忍不住狠狠的盯了他一眼，偷偷的咽下了口水。
小侄也是男人，怎会不想，只是不敢去想而已。
温代代眼波横流，双眼眨也不眨的望着沈姓白，手掌轻轻的
溜上了衣襟，轻轻地解开了衣扣，一粒两粒，忽然之间他双手敞开了衣襟，晶莹的躯体便呈现在了沈杏白的面前。他口中轻轻的细语，现在你还不敢吗？沈杏白的喉结上下一动，你看着吃了。温黛黛轻轻的合起了衣襟，媚笑道，来吧，还等什么？沈杏白缓缓的移动着脚步，无法抗拒的走向了他。温黛黛的媚笑更是迷人了，但是他暗中却在默默的数着他的脚步，一步两步，只要你再进三步，再进两步。沈杏白缓缓的移动着脚步，面上痴痴迷迷，暗中却也在默默的数着脚步，一步两步，只要再走近一步，哼哼，温黛黛，你想我自投罗网，我正好将计就计。他再次瞧了那丰满的洞体一眼，跨出了最后一步。铁中堂看那青衣少女显露那惊人的轻功之时，悄悄的藏好了身形，别人寻不着他，他却在暗中窥望着别人。等到大家都已入了铁匠村，他也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云峥与温黛黛的出现却出了他意料之外。但是他早已经看出那残废之人便是赵其刚，是以他生怕赵其刚在霹雳火面前无意揭露他的来历，才悄然隐身。他也为了要寻赵其刚才随之而来，是以他此刻甚是放心，知道有赵其刚与那青衣少女在这里，云峥是万万不会吃亏的。而这个时候，他锐利的目光却发现林外有两条飞掠的人影，他追去一看，那两条人影正是艾天福与跛足童子，于是他喝住了他们。跛足童子见他没有死，又惊又喜，便对他说出了水灵光与冷氏姐妹正在为他多么伤心的事情。铁中堂心头一阵激动，便要去寻找他们。问清了他们的去向之后，便将那早已为云峥留下的银票交给了跛足童子。跛足童子去寻温黛黛后，他便要去寻水灵光，但是他对云峥却始终是放心不下，走了一段路途又不禁折回，正好听到了艾天福一心求死的语声，于是他便以冷言激起了艾天福的怒气与生机。他想只要自己逃过艾天福的追寻，那么艾天福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在激怒于他，那么艾天福便永远无法杀死此人，他自己呢也自然不会死了。哪知道艾天福身法之迅快，耳力之灵敏，却远出铁中堂意料，铁中堂纵然使尽了身法，却也甩不脱艾天福。无论铁中堂走到何处，艾天福那强劲的秀风都跟在他的身后，他甚至不敢回头，更不敢稍缓脚步。两个人一逃一追，奔行了一个时辰，铁中堂已是满头冷汗，而这个时候他两个人也已经到了那山区之中。而满山乱奔的铁中堂也终于发现了那栋隐在山坳密林当中的房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有毫无选择的一掠而入，他要借这栋房屋来隐藏自己身形展动时所带起的风声，逃开艾天福蝙蝠般的追踪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沈杏白方自踏出最后一步。
忽然之间灯光骤暗，满是风声，一条人影穿窗而入。沈杏白、温代代一惊，个个向后退了两步，两个人目光同时望见铁中堂，口中同时惊呼出声。铁中堂又何尝不惊啊，但是他那种应变的机智绝非任何人能够比得上的。他身形方子落地，便已经闪电般的抓住了沈杏白的衣襟。沈杏白本已经害得呆了，此刻更是面色如土，牙关大战，心里头虽想说两句告饶起命的话，口中却半句也说不出来。铁中堂目光刀一般的望着他，虽只是一瞬之间，但是沈杏白却只觉宛如永恒般的长久。他等待着铁中堂出手一击，哪知道铁中堂却在他耳畔轻轻的说道：“滚！若要是再被我追上你的时候，你便没命了。”雨声当中，竟然真的放开了手掌。